来到 iRadio 爱广播呢，离开我们的三月底的节目表更动越来越近了，所以呢，继续每个礼拜有康宁老师还有万峰在这儿呢，跟你预告良友电台有什么的变化，什么的变动。
但是我看万峰老师，你预备的并不是这些节目变动，反而呢要宣传良院，因为你是监制 对吧？
主要是因为我们变的不是太多，我又想把它拖到整个月都是。所以呢，我就每个礼拜分享一个小变动。
其实不是我们变动不多，其实不变动是好事，对不对？
不是，改才是好事，东西肯定要变的，因为你有新东西，你的生命才改变嘛。
但是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呢，常常觉得节目不要变动这么多，
还
是我习惯了，你就不要变。
我人没变，有什么问题？事情变吗？没所
谓。但是万峰老师呢，就很喜欢变，而且呢，他说最多新闻就是好事儿。这样你就有话要说了。
对爱广播来说就是好事嘛，哈。
好吧，那先来说说呢，良院到底有什么的活动呢？
对了，那良院呢就在这个四月呢又有网上的活动了。据说呢每一次的网上的活动呢都是爆满的。
是，这是今年的第一击，第一个出击。
对了，就是谈教会灵修传统。平常你怎么灵修呢？就是看一本书，一本小书，说个故事，那样个类型嘛。那个是荒漠甘泉类，就是一节经文一个小故事。
是
有一些呢，就是中世纪呢，就看着一朵花，然后就慢慢想
或者一幅图画。
对
那现在呢，良院这个活动名字叫做“听主微声：教会灵修传统简介与实践”。那这个呢，线上的活动呢，就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介绍两个灵修传统的，一个就是圣言诵读
（Lectio Divina），
一个就是伊纳爵的灵修，
这叫神操。就是神的操练。
那这两种呢是很不一样的灵修的方法我相信呢，可能在听众群听众朋友当中呢，这一两种应该不是很普遍的。
我觉得圣言诵读呢，这几年我看我们电台也有几次的这样的类型，就是读这个圣经，然后默想圣经，圣言诵读。然后呢，伊纳爵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那就是呢他是一个耶稣会的创办人，他就好像军训一样的，这个神操呢得做几十天才行的，所以说了一天也没什么用。连续几十天。
我觉得至少呢要有个简介，让大家增加我们的见闻和认识。
开眼睛
那到底要怎么操练呢？这个的确就需要个人的一个努力了。那我们这个活动的日期呢是4月22号下午2点到4点。当然
白天我上班怎么办
这个要报名的你要预留时间的。那如果报名呢就可以发到 school@良友.net， 而且3月31号以前呢就要填妥表格来报名，4月10号呢就会通知你是不是获得录取了。
我都挺确定的，那今天礼拜六呢已经可能爆满了哈，但是没所谓，
因为我们每一次呢，
因为我们不一定是先到先得的。
是，而且呢我们每一次能够收的这个名额很有限这个我们也不希望呢这个班太大了，然后大的呢大家也不能关顾到，那我觉得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做广播弄个这么小的班，这个就不够广播吗？
这个是活动嘛。这个不算是正式的广播节目，所以呢我们广的有广做，细的有细的做。
这个是窄活动啊。那所以大家抢着这个机会了。其实一年老师可以办三个班啊，五个班，同样的事情都爆满啊。所以这个不关我的事儿，但是我会鼓励一下一年老师。
一年老师说我愿意当老师，他就多开几个班喽。
没问题啊，叫我啊，我就等着。但是一年老师不听我们爱广播，所以我就不用做这事儿。太好了。那其实呢，除了这个良院呢有这个听主微声以外呢，其实爆米花呢这几天也在放一个在嘈杂环境里头听主的声音。
是的，他要播放的就是从3月9号到14号，
已经到最后一天了。
对，一起来听主声。那透过撒母耳 耳呢，他听主的声音，他是怎么回应的？那换上是你，换上是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所以撒母耳是怎么灵修的呢？就是晚上不睡觉，就等着以利去叫他，这就是他灵修的方法，真是等着了神了啊！
哦，非常好，好了，那希望大家能够争取这些机会。那如果有任何不明白或者疑问的，都可以发信息到 iRadio 爱广播的。
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最想的总是家，最想的是那份乡情，写给家乡的情书。
今天要写情书的是我们的杨天成老师。天成老师你好。
秦贤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谈论有关家乡的问题啊。
好啊，没错了，为什么要拉着你访问呢？很明显了，你现在侍奉的这个地方呢，很明显不是你的老乡了，对吧？
嗯。
那可以告诉我你老乡大概在什么地方呢？
老家我是北京的。
哦，你北京的。
对。
难怪听到你的口音就那么字正腔圆。
哎呀，现在已经被转了，没有那个儿化音了。
你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你是不是很年轻就已经离开了？
是的，我是90年就已经离开了。
哦，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开北京？
我就想到世界各地看一看，因为那个时候生活在北京，成长在北京，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就想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呢，一方面我是想去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呢想学外语，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个离开家乡，因为正好那个时候呢有人正好要出国，所以呢就引起了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一起出去，所以呢就申请出去。这样，
那个出去是只读大学吗？
也不是，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简单，就是你出去有一个申请一个学校，从学英文开始，然后你再继续，比如说你想读大学呀，读什么，你就可以继续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刚刚开始呢，很多年轻人想到外面去读书，所以呢，我也用这种形式呢，想去到外面世界看一看。
哦，就是那种读从英语开始读起，然后之后如果想留学，就可以继续的留在外国这样。
对对对对。
好，那可以告诉我们，当时候你去了哪里了？
我去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对。
哦。
然后一去呢，就开始去读书啊，读英文呢、啊，这样。
好，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算是很长的时间了吧？
对，
对，
一去了就不复返了。
一去不复返了。
没有，我离开家乡以后就基本上生活在外面多一点了、但
是
我常常也回去家乡看自己的家人呐、回去北京跟朋友见面呐、都有的。
所以从北京先到澳大利亚，然后辗转之间呢、中间可能很多故事，但是我们篇幅有限的不讲太多了。辗转之间就来到香港了哈。那现在在香港多少年了？其实
在香港也20多年了。
20多年其实也不算是异乡了，对。
所以我的人生是一半一半一半这样。一半在北京，一半在澳大利亚，一半在香港。所以
三分之一了，就是
对对，差不多都是20多年的时间了。
哇，你已经透露你的年龄了。
对呀、
好。那不如就谈香港吧，主要就是香港哈。来到香港工作生活，你觉得有什么适应和不适应的地方呢？
我觉得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城市。因为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跟像这种澳大利亚这种国家呢，基本都差不多。比如说开车是一个方向，然后这个很多的文化呀、法律啊，基本都差不多。所以我来到这儿，我觉得很容易适应的。
因为有了这个澳大利亚生活过的经验，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守法的，又比较开放的一个城市，所以我来在这里很喜欢。但是呢，你刚刚问到哪些不适应的地方呢？第一是文化的问题。
嗯，
那个你说你很容易适应，为什么文化有问题呢？
对，
因为香港呢是一个东方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
啊、是，
但是呢它有西化的像西方的一种的文化的，因为它是啊中间的嘛，
这地理上是在东方，
对，
但是那些制度啊社会的文化就有很浓烈的西方的思
想。
对，
那 我觉得呢适应的就是它的整个的那个法律啊那个自由度啊、
嗯、
那么我不适应呢就是香港的文化呢又是不同的，比如说跟国内的文化也不同、
嗯、
然后跟西方的文化也不同，它是一个交界的地方、
啊、那
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那个语言的问题、
哦、语言哈，
对，我那当然当然比如说你在香港是讲普通话是没有问题，很多人是都可以跟你交流的，但是呢、
我想现在可以，二十多年前、
我刚来的时候遇到过，我跟人家用普通话讲话对方是不理你的、因为很多老人家他不懂的，
对对对对，
那
现在好多了，现在好、
对，现在好多了，现在都可以讲普通话、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语言是个问题，
是，
所以呢我尽量去学广东话，但是我觉得广东话是非常难的。
那我跟杨天成老师共事都已经十年嘛，秦贤在的时候入职的时候杨天成老师已经在良友电台了，那我跟你一起工作都有十年的时间、
嗯、
因为秦贤也有十年了，
嗯，
老实说在这十年以内呢我听老师你讲粤语的次数呢很少，可能都听不到几句啊、
嗯，因为我试过，就是我在、比如说在外面啊，
好，
面对一些不认识的人，我想用广东话来去讲
啊，
但是对方呢，一听的时候呢，用普通话来回应，说明我的这个语言没有恩赐的。
他直接用这个普通话来
回应。对，你像我昨天去看那个中医、
啊，
我就跟他解释，
是是是，
开这个，比如说那个收据的问题，
嗯嗯嗯嗯
跟他解释、
啊。
但是呢，有三个人嘛，三个这个来服务的，其中有一个人直接用普通话来回应的。
啊，他都已经觉得啊，不如用普通话回应你，
对，对，所以说明我的这个广东话的水平呢、
嗯、
非常差的。
哦，也没有，你有其他恩赐吗，老师哈？那其实你刚才分享呢，其实人生呢，好像很平均的，在不同的地方。首先，你当然出生长大，小时候在北京长大哈，然后就到澳大利亚过你的新鲜人的生活吧，
嗯、
就是刚刚出来社会，然后辗转之间来到香港继续你的服侍哈，成为良友电台的主持。但是中间啊，在澳大利亚还是在香港。毕竟你会有思乡的情绪吧，是吗、
嗯、对，
会有吗？
当然有，当然有、
那思乡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而且你思乡浓烈的时候会有什么方法去解乡愁呢？
几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在没有结婚之前呢、想的都是家嘛，因为你的父母啊你的家人都在那边嘛，
对对对，有牵挂、啊
就是、对，常常牵挂，所以常常通过电话或者回家啊、来看父母啊，这样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最初的时候，
嗯，
那么当我结了婚以后呢，那另外有我自己有了家了嘛，那我就需要这个家跟我原来的家有个连接嘛，所以我们就是全家人一起回去，或者是家人过到我这里来，然后家跟家的有这样一个连接咯。所以
是
我觉得这个对家的概念呢，我觉得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问题，
嗯，
就是我回自己的家乡不是说我要回到那个家，而是我看我的家人。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你刚才讲那个乡愁的问题、嗯、所以我就想就是一个跟家人或者跟亲朋好友那个关系的问题。最近几年呢我的父母常常会过来到我这边来，到南方来住，那我常常呢、
嗯、
跟他们来见面、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乡愁的问题不在于是某个地方、
嗯、
而在于我们是不是有连接。
嗯，是的，
那当我有了自己的那个家跟原来的原生家有这连接的时候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跟人的这种关系的互动呢就更微妙一点、
嗯、
就是除了我还有我的小孩，然后老人家 这个之间的这种互动呢，所以我们常常用一些比如说电话呀、微信啊，或者是照片的传递啊、或者是语音的传递啊，那这种互动呢我觉得是更频繁一点了。
对对对，实在是很感谢现在的科技发展了、不同地方的家人呢其实呢很容易也可以重新的连接重新的联系啊，以至于呢不会啊好像以前那样了、很陌生啊，又或者是思念很久才能见一次面，没有这种了。
对，以前那要坐很长时间的飞机或者火车
啊，
以前要差不多30多个小时，而
且不舍得打这个长途电话嘛，
对呀、对
呀，那种了。
现在就很方便了，
便
你随便那个微信都可以去，不用交钱的就打电话。
对对，
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我现在坐高铁，10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嘛，现在非常的方便了。
而且呢，天成老师呢也是很重视家庭的一位主持人呢、因为呢，我常常听到他呢，有时候放假旅行呢，就是跟整家人一起去什么地方一起去旅行了，很多人这样子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讲到家，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也有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家，就除了我原生的家，那还有我这个太太这一边的这个家。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关系的互动呢，也是更大一点了。那我曾经我的父母来的时候呢，正好我的爸爸过生日，所以那个一大家的人，真是20多个人一起来为他过生日的时候呢，是很独特的、很特别的。
想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温暖了哈。好，那最后请杨天成老师，那不如你就现在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你跟老乡的家人讲几句话吧，好吗？
我想跟我的父母来讲呢，爸爸妈妈岁数也大了。那我们远隔千山万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常常来去看你们，没有办法常常来互动，但是呢借着科技的手段，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用声音来去互动，更是用心灵来互动。那我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来照顾你们，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里面，我们能够去认识主，将来我们在永远的家乡在一起的时候呢，这是更在主的里面享受那个永恒，享受那个幸福，那个永远的幸福。所以我觉得也希望你们呢能够在早日在主的里面能够去认识主，一起来经历主。
好，谢谢杨天成老师，也愿神呢赐福你跟你一家，希望你的父母呢也可以早日的认识我们的主，而且相信主啊。谢谢。
好，谢谢。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感谢神。
感谢点啥？
感谢神，我生病了。
良友电台同工病患见证。
感谢神，我生病了。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康宁。虽然康宁的名字呢很健康，但是呢，其实我也是一个患病的人。感谢神，我生病了，这个话题好像很矛盾，但是细想呢，真的在疾病当中有许多的恩典了。很多年前，我已经被确诊为睡眠窒息症的患者。简单来说呢，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就会有窒息的情况，呼吸会反复的停顿，每一次停顿呢，大脑都会因为缺氧而从深层睡眠当中被唤醒，好让我重新呼吸。在检查当中发现呢，我的窒息的长度呢可以长达3分钟， 其实我醒来，现在要我憋气三分钟，我是做不到的。大脑呢，被唤醒的过程是很短暂，短暂的我不一定察觉，但是一个晚上呢，却可以发生几百次。结果就是呢，我睡了一整晚，但是身体却完全没有得到休息，以至于呢，白天我是十分的疲倦的。记得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我不自主地打瞌睡，被当时的台长卢文牧师点名叫醒。哇，当时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啊。有一段时间我的情况很差，因为长期没有办法休息，白天要继续的工作，脑袋呢被一层幕一样的罩着，反应很迟钝，记忆力也严重的下降。开会的时候我要用力的掐自己以保持清醒，有时候呢跟别人面对面说话，当对方多讲几句话，我可能都会打瞌睡。那个时候小女儿出生不久，也许也因为产后的荷尔蒙的调整，人也变得很沮丧。我跟我的丈夫说，我很担心有一天我会情绪崩溃。当然我会为自己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祷告，我甚至的直问神，为什么人人都有的权利我却没有呢？这么基本简单的生存条件我都不能享受吗？虽然这个疾病让我很疲累，但是我又为着患这个病而感恩。第一件要感恩的事就是这个病呢是有病却没有痛，它不像癌症要承受化疗的煎熬，也不像风湿病会让人关节疼痛，它只是让我累，让我慢下来，却没有肉身的痛苦。甚至呢，医生告诉我说，这个病最差的后果呢，可能就是在睡梦当中，大脑没有被叫醒而缺氧离世。弟兄姊妹，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呢？但是我细想呢，如果主接我回天家的方式是在毫无知觉的睡梦当中，那岂不是一种恩典吗？这叫做好睡，也叫做好死。想到这里呢，我心里面涌出的是一份的平安。圣灵光照我，让我回顾自己的过去，特别是在我年少的时代。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年少气旺，总觉得睡觉是浪费时间。我甚至跟朋友说，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太奢侈了。如果人不需要睡觉，就能多出几十年的光阴，做事情、玩乐多好啊。我甚至暗暗地觉得，那些需要很多睡眠的人是能力不足，而自己可以少睡一点，甚至不眠不休，以为是一种过人的本事。那个时候的狂傲，现在回想起来，唉，实在是惭愧啊。直到今天，当我连最基本的睡眠都成为一种奢求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能够安然入睡不是必然的，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换来的。在诗篇四篇第八节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神让我亲身经历，原来安睡不是我的本事，而是他所赐的福气。过去我把睡眠当成我的敌人，觉得它妨碍了我发挥我的能力，那今天呢，我却能够为好好的睡一觉而向神献上感恩。我也为着年轻的时候的骄傲和无知，在神面前深深的认罪。神没有因为我的狂傲而惩罚我，反而借着这个病温柔的教我谦卑。后来我就抓住了在诗篇127篇第二节的经文，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就抓住这个经文向神祷告。 现在的我与睡眠窒息症共存，医生建议我要带呼吸机来防止窒息，但是因为带上了这个机器呢，我反而睡不着，所以我就没有用了。暂时呢，我用调整我的睡姿，用侧睡的方式来让我的窒息的情况减轻一些。现在比起最差的时间呢，已经改善了不少。知道要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先喝一杯咖啡，帮助自己提神。其实还是能够应付生活的需要，工作也能够正常，这已经是大大的恩典了。弟兄姊妹，这场病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从中体会到两件事，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跟你来共勉。首先，软弱是神化了妆的祝福。如果不是这个病强迫我停下来，我可能仍然在拼命地奔跑，以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就是这份软弱迫使我学习依靠神，体会他每日赐下的恩典够用。第二呢，就是为着平常事来感恩。我们常常祈求大事，可能是求医治、求财富、求顺利，但是却忽略了其实每一天能够呼吸、能够安睡，这些平常不过的小事背后都是神极大的恩典。我想任何人都会有病痛的，我们要学会数算恩典。我感谢神他赐给我没有痛的疾病，也感谢神在睡梦当中仍然有平安，更感谢他借着这个病炼尽我生命当中的骄傲，让我学会单单仰望他。现在每一天醒来，我就感谢神赐给我新的一天。愿我们在人生的任何境况当中都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并且由衷地跟他说感谢神，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好，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劝慰子呢就问一个问题，因为空中辅导呢会在月底呢就改为两天的广播，那就没有了杨天成老师的这个信仰解答了，很可惜。新节目里头会不会有杨天成的继续安排呢？那这个呢就请大家日切期待，明天我们会公布有没有。没有你就听主啊救救我，有你就照样听他了。
你要把杨天成老师拉到主啊救救我吗？
都是男的，有个女的跟男的好玩一点。我太邪了，杨天成正
太正气、
啊、太正气、啊、
好，那另外呢2740的手机尾号朋友说呢，非常感恩穿越圣经可以呢在一个软件里面听到了他们整个团契是一起读经和弟兄姊妹一起成长的。
核心 是他说我更喜欢粤语版的穿越圣经，
非常好，
谢谢。好了，谢谢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